所以大家记得，从古到现在，或者是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两棵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知识善恶树，这两个是永远对立的，还有两座城。所以圣经根本就是双城的故事。哪双城的故事呢？那就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，这个两个是永远对峙的。所以表面上来看有什么板政治板块的移动啊，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世界永远是巴比伦所代表的，那神所要的永远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，因为石头是神所创造的。那么你在巴比伦你看不到石头也看不到山，怎么办呢？你就烧砖，就模仿石头。所以这就是宗教的原则。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要盖巴别塔，就是要爬爬爬爬到天上去，人要爬到天上去。那么这个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，你要行善，你要做好，你要修桥补路，最后呢你可以一直爬到天上，能够获天的青睐，最后你可以赢得天的赞许。这是所有宗教的思想。但是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你有一幅图画，就是对立的图画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最后七个碗的那个天使，他要告诉约翰说，你来这里，先是把你带到旷野，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，然后把你带到天上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，而且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的话，实在说来，世界上有许多政治板块的移动，但是背后有一个原则，属灵的原则，那就是说撒旦是永远，撒旦是这个是握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你知道背后那个导演，背后的主导是谁。所以那个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一个情形，就是巴比伦所开始的。所以当你读去年我们读但以理书，你就知道了，那么整个世界的帝国，你也讲到这个世界，特别是地中海两岸的帝国的兴起，那么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换言之说巴比伦就是那个头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这个第一次把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附近的，那是谁呢？是尼布加尼撒。所以在地中海的周围就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，那么历史上已经证明这是对的了。先是巴比伦帝国，然后呢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呢希腊大帝国，然后呢最后就是罗马大帝国等等等等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整个启示录不要忘记了，就是完全接着但以理所启示的。现在慢慢慢慢我们到了脚趾头的部分，然后最后你看见有十个脚趾头，就相当于那个兽的十个脚，那么然后呢这个其中三个脚要强大，最后又长个小脚，就把三个脚打败，然后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那么这个就是第基督的国。所以现在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都有交代了，很清楚的，非常清楚。然后你看见那个第四只兽又从海中上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读的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想到第四只兽，很自然想到罗马帝国。因为主耶稣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，那第二次回来，如果圣经没有读错的话，你看如果罗马帝国复兴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又是在复兴的罗马的帝国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第四只兽的时候，当我们一直注意它的时候，慢慢慢慢的这个启示录啊，慢慢慢慢的什么，慢慢慢慢这个约翰就在那预备我们。那么讲到那个启示录那个兽，就是敌基督国的兽出来的时候，不光你看见很清楚的，它有十个角是第四只兽，很清楚，但是不要忘记它同时也有其他兽加起来的特点。因为加起来我们知道说有三个头，再加上什么希腊的四个头，所以刚好这个豹的四个头，所以刚好是七个头。所以等到十三章你所看见那个兽，那个敌基督的国，很自然是过去这个所有这些历史，就过去这个历史走入历史的这个其他三个帝国的集大成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有豹的形状，然后呢有狮子的口，那同时呢有熊所走过的，就是熊的脚。所以从这些地方都叫你想起啊，等到敌基督要兴起的时候，这什么？这表示说人类历史慢慢要卷起来了。但等到最后的情形，你看见的是可以说这个不是个新的状况，这是人类历史累积的情形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 很稀奇，讲了巴，讲了罗马以后，那是第四个，结果现在回到什么？回到第一个。为什么要回到第一个呢？很清楚的，如果我们去年读过但以理书，我想我们去年读但以理书有概念的人，有印象的人就清楚了。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，他做梦梦见看见什么？金头银胸，然后铜符，然后铁腿。那么这个他看了，看到，但是问题就是他看见那个意象，看见那个梦以后他忘记了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那个梦。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东西，很快就把它忘记。不过他又强人所难，又要他的智囊团把所有的梦来解给他听。那么当所有的巴比伦的术士还有智慧人山穷水尽的时候，结果呢，神替但以理开了一道门。所以等到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寻求神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他能够得出个秘密是别人得不到的。这个明明是尼布加尼撒做个梦，他怎么知道？他又不是他心里的蛔虫，他当然不知道。但是现在呢，神是掌管奥秘的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就能够先把那个梦解出来，讲出来，然后又解这个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恨那个梦，但又爱那个梦。为什么？他是金头。他为什么恨那个梦呢？因为金头只是金头，他希望说头是金的，他的胸是金的，他肚腹是金的，什么都是金的，这个才对呀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，两年以后，他就果然做了一个巨人的像。那个巨人的像是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不高兴，为什么不高兴。但是请记得啊，但以理第三章啊，可以说是第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解释，很清楚。为什么是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解释呢？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意思就在这里。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给人看见那个巨人的像，从头到脚全是金的时候，那当然，弟兄姊妹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他要巴比伦帝国到永远。不过那里有一个原则是对的，那个原则是什么？大家常常忽略到的。因为当你看见第二章金银铜铁，你是看到政治与政治板块的，你看到整个政治版图，不同的版图。哦，你说这个是波斯帝国，你说这个是希腊大帝国，各有它的特点。那么这个世界的确也存在过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的确是个政治的实体。但是呢，一个有眼光的人，虽然他不高兴，但是后来他有一个像给人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人类历史有金银铜铁，有巴比伦帝国，有希腊帝国，然后有罗马帝国，还有波斯帝国，还有波斯帝国等等，但事实上背后呢，有一个原则，有一根线牵在那里的。那个线是什么？那个线就是宗教的线。因为那个最后的结果什么？最后的结果，那个像叫人要向他下拜的。所以这什么？这就是宗教的巴比伦。意思就是说，全世界今天是什么东西控制了世界？不要忘记啊，当你要选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的票源从哪里来。所以很多的票源你知道是怎么来的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他，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，你何苦呢？为什么要经过十字，要上十字架然后能得住国度呢？你现在一下子就可以。所以你看从头到现在他所要的是什么？他可以在整个历史政治中间去布局。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布置，以致政治板块，这个政治板块或者那政治板块，但是背后不要忘记，如果根据但以理第三章的话，那就是从头到脚都是金的。那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叫人家向他下拜的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指着整个宗教的巴比伦来说。所以虽然表面上有罗马帝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那根线，他所受的控制还是巴比伦宗教的。所以这个叫做宗教的巴比伦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说过那个罗马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那个像啊，它的比例很有意思，它是60轴然后6轴，是10跟1的那个比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慢慢你就明白了，原来巴比伦跟巴别塔有关系。巴别塔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巴别塔没有人知道什么样，但有一个可能是什么？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埃及你常见到的方尖塔。那因为罗马征服了埃及，所以你今天到罗马去，到罗马城去，到处都看见方尖塔。 什么叫方尖塔？方尖塔是方的，它的比例就是十跟一的比例，就大概十跟一的比例。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样子，你在这个报上或也好哪里常常听说，不是华盛顿有纪念碑吗 ？Washington Monument， 那个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方尖塔，下面是方的，但是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呢，是个小金字塔在上面，所以这个叫方尖塔。那么全世界最高的方尖塔是555.55英尺，那是谁的呢？就是华盛顿，这最高最高的了。但是要记得，这个比例呢，乃是方尖塔的比例。这个比例呢，其实应该也就是巴别塔的比例。那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是三合一的。讲到巴比伦，要讲到巴比伦国，要讲到巴比伦城，还有呢，讲到巴别塔，这三个加在一起。那么特别讲到塔的是巴别塔什么意思呢？巴别塔是指的成就来说的。现在根据人类高科技的发展等等等等，你把它通通加在一起，最后现在我们可以登天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爬到天上去了。所以那个巴别塔所代表是什么？乃是那个时候科技的成就，乃是代表那时候各方面的成就，当然跟经济啊各方面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巴别塔的时候，那么很稀奇的，现在呢我们说过了，在埃及呢，是只有你大概一个法老50岁以后，他就开始要立这个，要做这个碑了，要做这个塔了。为什么呢？有方尖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就可以宣扬他一生的成绩。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能活多久，那么活50岁算是很长寿了，所以大概50岁左右的他就盖了一个方，就弄了方尖塔。不过那个时候的方尖塔只有头是金的，下面是石头的。只有头是金的，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神？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神界的但以理对尼布加内撒说：“你就是那个金头。”但是呢，他不甘心，他不能光是头是金的，他整个都是金的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件在埃及历史上没有，在别的历史上也没有的。别的你如果讲的金字塔的话，讲的巴别塔的话，应该都是上面是金字塔是金的，然后下面就是石头的。那么这是历史上的。考古的是巴别的，但是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很有意思的，他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，就是说连整个塔方尖塔的部分也是金的。那么这个方尖塔有多高呢？如果大家去过罗马，你知道罗马不是有个地方就是保罗这个谁呀、啊？就是马丁路德不是曾经到那里去？啊，一面爬一面在那里悔改，觉得自己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楼梯呢，听说是Helena 就是这个君士坦丁的母亲从耶路撒冷搬来的。那么据说呢，是主耶稣在那受审的时候，血滴在上面，所以很多人就爬那个梯子，一面爬一面落眼泪，一面后悔懊悔。那么马丁路德也爬了一半，天上有声音说，接着哈巴谷书接着告诉他说，义人必因信得胜，所以他就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。那么那个在什么地方？那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所谓圣约翰堂。圣约翰堂呢，是罗马城的主教堂。如果罗马主教所在的地方最大它在哪里？那么那个就是叫 Cathedral， 就是它的约翰堂，就是那个堂。那么约翰堂旁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所谓圣梯堂，就是那个堂。那么就在那个广场上面有一个方尖塔，这个稀奇的方尖塔明明是异教的东西，结果上面画了个十字架，弄个十字架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那个高度跟我们刚才我跟但以理书第三章高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说，不错，巴比伦一面是什么？是宗教的巴比伦，是由宗教来控制全世界，它可以失去政治的版图，但是最后还是它控制。你看见吗？这个犹太曾经灭亡国了多少年呢？但他建立了一个金融帝国是看不见的，他可以外面没有政治的版图，但是你看见全世界都很多都在他底下。所以难怪罗斯福总统曾经叹过一口气啊，他真正控制全世界的不是这些在白宫的，不是这些政治人物，不是的，背后有一条线的。那么这就是罗马的，这就是犹太的几个家族。犹太人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是世界最好的农夫，挪到巴比伦以后，他们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的，严格说来，犹太人怎么样都不会五斗米折腰，他们绝对不